老英雄金有德了，
误走天大山，遇上战场，他能走连营吗？穿林而过，巧遇韩金虎，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。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，这小子又会来事儿，千恩万谢，拜年话说了一大堆。老三个一听，这又是东床驸马，你不能小瞧，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。这韩金虎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得不得，得不得，真的假的都有。老头就问驸马，你这是上哪去啊？奉皇上的旨意，军师的大令，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。
哦，
那怎么你一个人去？我的韩金虎一想，长茂他们损套了，把我扔这儿，这话还没法说，眼睛一转，瞎话上来。他问啊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他因为我能耐太大，一个人就够了。话虽如此呢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猿人一看我本领太高，以多胜少，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，所以才落荒逃走。要是吃饱了喝足了，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。金有德一听啊，不爱听，心说你吹什么牛你？这时候把你救了，你又长羊了，你刚才那落汤鸡事能瞒得了我吗？不过金有德又一想，哎，人嘛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，人也不一样，这人好吹，那就叫他吹吧。驸马呀，那你要赶奔柳河川，要讲这人单世孤，我保你前往。喂，韩金虎一听不错呀，他要能保我，拿这棍一捅，别动，那就不能动弹了。这玩意儿真好啊！但要一想不行，让他保着我，我算立什么功啊？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。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，这老头再把我的功劳分去一半，这不合适，这事儿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。你说到了现在，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。后来他要求，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？只要送过去，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您就回去休息啊，就用不着您。金有德一听，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，也不好拒绝，好啦，就把韩金虎送过天荡山。老三给自己告辞，三心不说，单说这韩金虎，这小子跨着把掌中枪，认为这回可没事了，我指定能顺利通过元营。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，过不去，感情过了天荡山，前面还是元朝的连营，一眼都望不到边儿，吓得一缩脖子。哎呀，要知道这样，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。现在回头一看，老头走了。韩金虎一想，得了，我这命啊是闲言换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也不冒那险了，我回去得了。扭回头再一看，呀，过不去山呢，自己把自己坑了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把他吓得抖一耳袋。这位后来没辙，又回树林了，跑那儿眯着去了，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。他到了树林，找一僻静之处，把随身担的干粮吃了点，把这马喂了喂，哎，靠着棵树，他还眯了一觉， 等啊等啊，他就突然听见天大的山那块天崩地裂的呀，杀啦杀啦，打起来，是谁？长枪上马，到了树林边上，他掌心往对面观瞧，一看呢，竟是猿人的旗号和猿兵猿将。大明家的人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他莫名其妙，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。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边，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，蹭来蹭去，蹭到笔架山，正好田在雕徒手大战赤福燕凯，两个人扭打了一处，这个他看见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是田在雕，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，一会儿看都不动弹，他仗着胆子催马再过来，杀散援兵援将，到了一会儿他发现是田在雕，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子彪救回去，哪怕没那个能耐，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，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，眼露凶光，暗自咬牙心说话，田子彪你还活着呢，这脸都叫你露足了，都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，哎，得了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我就把你整死了。他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把田大彪绕着脚脖子拽出一旁，拿过虎头照机枪，对准他嗓子眼儿，不行，狠狠就是一枪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耗子沉甸甸的声音。别动，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，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老头，谁呢，就是老筛黑金有德。本来他想去白羊关，后来一想，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，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，两手攥公权就到了白羊关，我说点什么，对我姑爷外孙脸上也不好看，哎，别看老了，倒了倒了这点零碎还够猿人一枪，哎，他想立功，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，把猿兵猿将也打伤了无数啊，翻来田在彪大战赤福燕凯，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，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在彪了，暗中挑大指称赞，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，这是谁呢，哎呀，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，一边看着一边赞成，等也出了事儿，他晚来了一步，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的，这小子下手，老三个心中是十分不悦，心中我怎么救了条狼啊，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，大殿步跳到身后，这才把他拦住，韩金虎理亏嘴短呐，一瞅这老头，不是你还没走呢啊，还没走呢，我说你这干什么呢，我操，您不知道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您看那血淌多少，这多受罪的吧，我寻思让他别受灵罪了，就叫他呸， 韩金虎，你这小子太坏点，见自己人不但不救，你还要把他谋害呢，甭问，你们俩是有仇吧？哎，遇上老喜，我岂能容老？到了现在，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哎，怎的？怎的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？
回啊！
金小德一听，拿官衔来拍我了，你算个屁！老三爷往上一闯，三招两式，别动！拿铁条一捅，韩金虎更听话，往那一站，嘴歪眼斜，干脆就不能动了。金小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，解下他帕甲套，把韩金虎给捆上了，往他马上一架，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，这才哈起腰就田在彪。哎呀，这血流的太多了，仗着金有德这种人行侠作义，身上离不开药，那好刀上药是太有了，给他做了药包扎完了，吃上止血丹，但是由于伤势太重，仍然是昏迷不醒。他把田代彪招到乌龟马上，往上一趴，一只手牵着两匹马，一个山二，一个俘虏，单手劈铁条，闯连营，赶奔白羊关。要说他这种身份，援兵援将挡他，那不笑话一样，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。到白羊关一调城，有不少人认识老山爷的，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，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。满营众将是无不高兴啊，谁都知道他呀。朱元璋让军士刘伯温率满营众将代表自己出城迎接，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，把老柴给接到里边。但是众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牵两匹马？这二位是谁？哟，田代彪、韩金虎。就问这个原因，老柴还一边走着，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一介绍。大伙一听是又疼又恨，疼的是田代彪，恨的是韩金虎。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，朱元璋在这等着，过来给老山爷见礼，彼此客气几句，往里请。到了里边，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，特别是韩金虎、田代彪这事儿都说了。朱元璋这脸腾就变了色了，有这种事！快点把我们田爱卿救下来。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，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，另外把韩金虎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来。韩金虎吓得抖一耳大，都尿裤子里了，心说这回搞坏了，说什么我也活不了。他正想着，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来呀，把韩金虎给我推出去杀。这韩金虎啊，没男没气，一听说要杀他，吓得骨头都软了。陛下，陛下开恩了，救命啊！谁听他的，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。满营众将一看，没有不乐的。为什么呢？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，老虎掉了山涧，伤人太重。大伙心里都乐， 心说你死的晚了，早死点才好呢。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。朱元璋那意思呢，我这一杀，别人再说两句好话，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。没想到没有言语的，实在下不了台阶，把金一恒就得真杀。果舅马兰在旁边站着，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，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。他一想韩金虎要死了，剩自己的事不好办，别人不言语，我不能不言语，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。马兰想了想词儿，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。他刚一动狠，就脚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。马兰一回头，谁啊？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。长茂挨着他，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。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，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。我说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坏事，少来这套啊，想给韩金虎求情啊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实站着，你要多说话，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。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儿，老实点啊，没你的事儿，好好好在那待着。都多说一句话，舌头给你拽出来。马兰那小子胆小如鼠，你看我倒了霉了，二回把门一边一个，吓得他没敢言。说他没说话，更没人求情了。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，来呀、啊，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！杀！正在这时候，马娘娘不能再忍了。马娘娘在旁边坐着，心跟油烹里呀，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，她能舍得吗？心里说话：“主公，你糊涂啊！你要真把驸马爷给宰了，咱那姑娘怎么办？”就得守活寡呀，但是当着那么多人，这话没法说。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：“
陛下息怒。”“
啊，你要干什么？”“
陛下，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的事儿，真是可恶。”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呢？就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没错，是不是？他一时的糊涂，光因为贪功的心切，或者是记恨田代彪的能为，因此要下手。他不是没下手，这老英雄金有德给解了围了，他光有这种想法，实际没有做到。这个情况还得有个分别，望主公高抬贵手，饶了他这一次吧，下不为例，您看怎么样？这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。朱元璋一想，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，别人能答应，这还得装点像，把眼珠子一瞪，都怪你，你把他惯的，你把他宠的，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，少说废话，吞了下去。马娘娘还碰了一鼻子灰，哟。
听说皇上是真的，有这个怎么办？能看到驸马就这么死吗？他转回身来要鼓动他的女儿让公主修行，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哭哭喊喊，在嘴里窝窝囊囊，也不知说些什么意思了，就是别杀驸马。朱元璋把眼睛瞪呸两下去非杀。看这个形势，韩金虎是非死不可的。但是马娘娘真有主意，跟朱元璋要求的，说非杀我也不反对，那么大的驸马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，这总行吧，有什么话让他留下，主公给片刻之功，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。朱元璋这才点头，给片刻之功。那片刻是多少？这样没有拘束，也许15分，也许20分，可长可短。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，名义是祭法场，其实是缓兵役。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代彪那儿去了。咱不说了吗，田代彪的小夫挨了一枪，流血过多，人事不行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，经过紧急的抢救血止住了，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，但他躺的是昏昏沉沉，有人伺候着。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，先问这衣柜田将军怎么样啊？刚吃过药去，现在见好的多了，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。哎呀，这玩意够呛啊，他伤太重，一说话伤元气。娘娘看这事儿不好办，不行，我非跟他说话不可，最好有好药你们给他吃上点，我有紧急的大事。大夫一听敢抗旨吗？这才把田代彪扶起来，又用了药，呼唤半天花腔太薄，这才把眼睁开，恍恍惚惚一看，前面站的是谁，花枝招展，金子金铃，把眼神对准了，这才看出来怎么是他。